十八等信等级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灵，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行，无著功正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前面的这个梵天心法六十品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二品摩诃萨埵以身施护品第二。那么在这个观当中呢，也是提到很著名的一个公案，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本身，就是说为了积累资粮，或者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呢，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这个老虎作为食品，这样一种这种感恩的传记。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人。那么这个是讲地方啊。那么前面是讲佛成佛之后呢，然后是在金刚座和梵天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梵天祈请或者佛的最后答应的这样一过程。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佛陀开始弘法利生开始转法轮的时候，当然不是在讲度化无比丘的这样一种经过，而是已经住在舍卫国的时候，其实寂孤独园呢，其实就是其陀太子他布施的这个树，寂孤独呢是这个寂孤独长者他布施的园林，所以这个寺院这个精舍就叫做其树寂孤独园。当时到了乞食的时候，师尊披上袈裟，出去钵盂，只带着阿难进城乞食。佛陀就是说降生在世间呢，也是随顺于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形，所以说在出家之前呢是随顺一般的众生的逸乐，然后也有这个学习啊娶妻然后生子，还有呢就是这个宴礼要出家等等。那么现在呢也是就是显现成了出家人的，当时印度啊这些出家人很多，这个内道的外道的这个出家人都是以乞食为活的，现在印度很多这些外道呢也是通过乞食来进行生活的。所以佛陀呢也是实现和大家一起乞食，乞食呢实际上也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为了更加有精力有时间修习佛法，那么就是通过乞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存活。比如说如果种田呢，如果经商，如果做很多很多事情的话，这个沙门这个出家人就会失去他修行的这个时机，或者说就和这个真正出家修道的这个初衷啊就完全对峙了。因此说呢又要存活缘故呢，就选择这个乞食的方法。师尊也披上袈裟，脱去钵盂，然后带着阿难尊者进行乞食。当时有一个老母只有两个儿子，他们肆意偷盗，结果被师祖抓住，于是将其扭送到国王那里，依据法律审定他们被判成死罪，随即交付给旃陀罗带到西藏。当时呢一个老母亲他只有两个儿子想有一半，但是两个儿子呢不学好，肆意偷盗，经常偷盗，然后呢被这样一种这个施主抓住了，抓住之后呢送给国王裁定以前呢就是人事比较简单的，像很多事情呢都是国王来裁定的。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都已经比较复杂了，但实际上再往以前的话，这个人事更简单，人这个城市也不大，人也就是说是不多，而且事情少，就很多事情动不动就国王来裁决的。依据法律审定，然后被判死罪。那么当时这个法律啊，等于什么？这个法律还是很严格的。所以说，如果说偷盗的话，就会判死罪啊。尤其是以前我们讲戒律的时候，五摩萨啊，他如果是五摩萨呢，就判死罪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肆意偷盗偷很多东西的话，那你就被判成死罪了，然后被交给这个旃陀罗，就是这个徒子啊，或者是带到西藏。远远望见世尊母子三人一起向佛磕头哀求，老母说道：“恳请天尊度济苦难，救救我儿子的性命，诚心恳切，极为可怜。如爱慈悯，立即派阿难到国王那里请求饶其性命。”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就是说这个母子三人都非常痛苦、很失望的时候呢，就看到世尊过来了。世尊和阿难尊者一起呢，就是在路上呢走过来，所以说他们就觉得有希望，一起向佛陀磕头，祈祷佛陀，也就是一种皈依的一种意愿呢，一种皈依。所以说有这个归头依靠的含义。那么当然，归头依靠呢，也有像这些天尊呐、也有像这样一种这个三宝啊，还有像其他有些时候大树、寺院等等，有这样一种请求庇护的一种意思。因为说此处呢，母子三人也是向佛磕头哀求呢，是皈依佛，然后也是祈祷恳请天尊啊，这个 佛陀是天中天嘛，所以说呢，就是说可能天真呢妒忌苦呢，就这个两个儿子的性命非常非常的就是真诚啊，而且呢这个情形是非常可怜的。如来之名立即派阿难到国王那里，那么佛陀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悲悯他们，然后呢派阿难尊者到国王那里去请求国王赦免。国王听从佛的指示，立即放了他们。他们脱离这次危难后，对佛感恩戴德，无比欢喜激动。那么国王啊，这个地方国王舍利国的国应该是波斯匿啊，波斯光王。那么这个波斯匿国王是佛陀的皈依弟子啊，也是佛的弟子，对于佛陀的教言呢，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啊，就是依教奉行的。所以说听到佛的指示，而且是派阿难尊者来说啊，肯定不会有假的。那马上呢就说是这个答应啊，就放了他们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离开这个危难之后呢，非常感激佛陀，非常欢喜，比欢喜激动。随即就来到佛面前，头面礼足，那么然后呢，到了佛面前来，就是说是说这个感激，或者说感激的话，或者就是说想要听法。佛陀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啊，也不是提早，也不是很晚，就是刚好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佛陀就遇到了这个梦想，这个是实际上也是一种因缘。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因缘的话，佛陀也没有办法来救助他们。有因缘的缘故呢，有善根呢，或者有因缘呢，就会在这些危险的时候就会遇到佛陀的这个救度。还有呢，也是佛陀度化众生的时候，永远也是这样。对于有因缘有善根的弟子啊，众生在度化的时候呢，都是应时的就是我们学习经专论当中就说是这个佛陀利众生随时不过时，就是说是随时往往都是在这个最应该出现的时候所出现，不会超过这个时间，也不会提前没有意义。如果说是就是说超过这个时间的话，也没办法利益众生，所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然后对他们进行救度。这个一方面说明佛陀的这个大慈大悲心，佛陀的功德，一方面呢也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因缘法它的这个奇特之处。就是如果没有造这样因缘的话呢，你遇不到如果有这样因缘呢，就在这个时候可以遇到佛陀。佛面礼足，合掌说道：“承蒙佛的慈恩，才得以保全我的性命。恳请天尊指引我们，允许参加学道的行列。”那么他们就说是十几逃生之后呢，感谢佛陀，因为佛陀的恩德，然后呢就是保全了他们的性命了。现在呢为了报恩，想要学法，那想要出家学道，所以说允许他们参加学道的行列。这样就是说请求加入僧团，加入修学者的这个行列当中的意思。佛立即答应了，说道：“善来比丘。”于是须发自落，身上所穿的衣服变成袈裟。然后佛陀答应之后呢，也通过善来比丘的方式呢听取他们出家了。就说是这个善来比丘须发自落，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受戒的方法受戒的方法。因为这个受戒的方法呢，现在我们受戒的话基本上要是一种心仪轨，心仪轨的话必须要阿舍离这些这个很多很多方面聚合之后呢，然后最后得戒。那么在佛事的时候，这个得戒就是与纪律当中讲的旧仪轨。旧仪轨得戒很多种得戒的方法，比如说佛陀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些这个独觉，像这样的话他们是通过自觉，通过证悟的方式，当证悟的时候就获得戒，就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人给他们传戒，所以说你证悟法性的时候就得戒的，这样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现见法性的时候得戒，比如说呢这个教成如尊者他们是见到圣地的时候自然得到戒体称比丘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讲善来比丘，佛陀开始说善来比丘你要讲得很清楚，实际意义上他们本来这个之前还是一个俗人呢，但是佛陀说善来比丘，这个是一种让他们得到比丘戒律的进行戒的一种方法，所以说也是通过善来比丘的方式，然后呢须发自落。佛陀就说善来比丘之后，他们须发自落，身上穿的衣服呢马上自己就变成了袈裟。在很多经典当中讲的就是说是这个须发自落，袈裟住身了，身上门，那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出家人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得戒的方法其他一种得戒的方法有很多很多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讲几种就可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明这个什么问题呢，就在佛在世的时候大家的福报大，或者佛陀的加持力也大得戒的这个方法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当然后面呢也有说通过这些这个善知识度化去度之后给他受戒，然后让他们得戒的方法也有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是通过善来比丘的方式得到了比丘戒律。 他们发起了由衷的恭敬心，志向和信心更加坚固。借着佛又宣说法要，他们暂够彻底净除，证得阿罗汉果。我今听法之后得阿罗汉果。那么他们出家之后呢，相续当中的善根可以说是彻底的苏醒了。由衷的恭敬心，或者就是他的志向啊，或者说求解脱的志向，对于圣道对佛的信心更加坚固，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种性彻底苏醒。就是说彻底成熟，善根彻底成熟的一种表现。说在这样一种相续成熟的基础上，佛陀呢就观察了他们的相续，观察他们的意乐之后呢，就是宣说了最适合于他们的法要。所以说就在这个当下，在听闻这个法义思维之后呢，一下子上够彻底净除，就在这个地方呢证得阿罗汉。就两个儿子呢就证得阿罗汉果。因为说呢，有善根的人在遇到佛陀的时候，得解脱就可以这么简单。但也并不是说是无因无缘的，以前呢也是曾经种过这个善根，这个因缘，只不过呢是在佛出世的时候，他们在一方面善根成熟，一方面呢再加上一个辩智导师作为这样一种加持他们相续成熟的殊胜助缘，所以说这样因缘合合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圣果。而且呢，从一个方面讲，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是这个，就是说正果期啊，就是说正果的这个时期，很多人正果，很容易正果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呢，就变成教期啊，乃至于后面的一种这个形象期啊，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衰败的过程。当时属于这个正果期的缘故呢，也非常容易正果。五经定法之后呢，都是阿罗汉就是不还果，它就是属于上面四果当中第三果，获得第三果。当时阿难亲眼目睹此事，叹未曾有，称赞如来种种德行，又感慨地询问道：他们母子三人往昔有何善根，能够直遇世尊，免除现罪，获得涅槃的安乐呢？一生之中蒙受如此不寻常的利益，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阿难尊者在旁边把这个整个过程看到了，就是说刚刚的时候还是跪在佛面前磕头祈祷佛救命的。这样很可怜众生，然后呢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一下子两个人成为这个无学一个人呢成为三果一个人成为三果。所以说呢，像这么大的转变就活生生的发生在这个眼前了，就这个确确实实非常稀奇的，很稀奇的事情。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多的话，就觉得就是理所应当的。那实际上从他这个每一个事情详细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体现了佛法当中的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所以说阿难尊者看了之后呢，首先对佛陀的功德进行赞叹，然后又询问他的这个本末因缘呢，就是说这个母子三人以前种什么样的善根呢，今天能够遇到佛，通过佛的帮助免除重罪，然后通过佛说法获得涅槃的安乐，一生当中遇到这么多不寻常的好事情啊，很高兴，到底什么原因呢？佛告诉阿难，这三个人不但今天靠我得以活命，在前世中也曾蒙受我的恩惠而保全性命。阿难对佛说，不知世尊在过去世中救活他们三人的事情是怎样的呢？佛陀就讲到了，不但到今天啊，就说是这个依靠我得性命，就保全了性命，依靠我呢给他们得到了这个安乐，以前呢也曾经救护过就说这个救护过他们三人，也是帮助过他们。然后阿难尊者就问，到底是这样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佛告诉阿难，久远阿僧祇劫之前，此缘浮提有一位名叫摩诃罗盘囊的大国王，统领五千小国，国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摩诃富南林，次子名叫摩诃提婆，小儿子名叫摩诃沙朵。那摩诃沙朵呢，这个就是就第三个小儿子，这个是世尊的前世是这种前世，就是这样的。这个小儿子从小行为慈善，怜爱一切生命，犹如婴儿一般。那么这个介绍大菩萨屡次修行啊，确实是与生俱来的，相信当中就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不伤害众生对众生怜爱的这样一种这个品性，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功德都是具备的。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投生的时候，从小的时候很残忍或者从小的时候缺少善根这方面是熏习不够熏习不够的一种原因。如果说是大家的熏习的话，有很多大德在圣经当中讲剩下来，就自然具备出离心菩提心或者就对众生的这个慈爱心。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世尊前世因地修行的时候，这个摩诃沙朵他也是从小 自然而然就具备无有造作的没有虚假的这样一种怜爱众生的心。比如说婴儿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切众生看待就是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疼爱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结论。有一次大王和众大臣夫人太子出来游玩，国王有些疲倦就停下来稍作休息，三个王子一起到林间玩耍，他们看见一只母虎正在给两只虎崽喂乳，母虎因饥饿逼迫又打算吃掉两只虎崽。那么就说是有一次呢这个大王和这些人到外面游玩的时候，国王休息，其他的三个太子呢就到林间去玩耍了，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情况，看到一只母虎生下了两只虎崽，然后呢给这个虎崽喂完之后呢，这个母虎非常的饥饿打算把两个就是说是这个虎崽两个吃掉，就是这样的。小王子对两位兄长说，现在这是母老虎极为悲苦，瘦弱的快要死去，再加上刚给新生的虎崽喂过来，我观察他的意思是想吃掉自己的孩子。两位兄长答道，正如你说的那样。那么这个小王子啊，本来相聚当中的这个悲心呢与生俱来的，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知道了这个当时发生的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他就说呢，这种母老虎啊很悲惨很悲苦啊，非常瘦弱快要死去了，而且呢刚刚给这个新生的虎崽喂过奶，现在呢就是说是非常的饥饿，看他的意思呢想要吃掉自己的孩子，有这样一种这个表示的。那么两位兄长看出来了，就说正如你说的那样，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说非常痛苦很瘦弱，一方面呢就是说想要吃掉自己孩子的意思很明显。小弟又问兄长，这个老虎现在还可以吃什么呢？两兄长回答说，倘若能得到刚杀的温热血肉才能合他的意。小弟又问道，现在是否有人能做这件事拯救他们的生命并存活下去呢？两兄长答道，这是件很难办的事。然后呢他们就三兄弟就开始对话，小弟就问两位兄长，那么现在这个老虎可以吃什么，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存活。两位兄长就是说呢，如果能够得到刚刚杀的这个温热的血肉的话就可以和他的意义，他就可以存活下去。那么小弟就问呢，那么现在谁能够做这个事情，咱们提供这样一种温热的血肉啊，通过这样方法来拯救他们生命，让他们存活下去呢？两位兄长就说这个很难办。实际上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呢在其他一些作品当中就是这样讲的，这个摩萨朵他就是说，谁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温热血肉让他吃，然后让他们生命存活呢那个兄长就是考虑这个事情就是个太难了。实际上真正的话就是说，这些当中产生这么强烈的慈悲心很难很难。前面我们分析的，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一家人当中也许呢这个父母为了儿子有可能做得到，那么儿女呢为了父母可以做得到，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人们相续当中想法当中的两个阶级的事情呢，像这样一个是人一个是这些动物，所以说谁都不愿意把自己很珍贵很执着的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呢就为了拯救一些旁生为了拯救一些动物然后呢造成，所以说呢的的确确的性当中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也肯定是很难办的所以他两个兄弟说这个非常难办。这时小王子心中暗想，我在漫长的生死轮回中无数次抛弃身体，但都是白白的丧失生命，有的是因为贪欲，有的是因为嗔恚，有的是因为愚痴，没有一次是为了正法今天有幸碰到福田，这个身体为何不能舍弃？实际上这个早就是在相续当中这个善根非常这个纯熟的表现，否则的话如果要让我们想的话也许我们就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因为这个方面也是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很难以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是杀其他的话不一定就是说一方面呢是杀其他的动物来救这个动物，一方面也是一种这个情理不合的，一方面呢马上要找到这个新杀的温的血肉估计不一定马上能够找得到，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之中没办法折中的时候呢也就考虑到只有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布施给老虎，这个方面好像是目前来讲的话最为可行的一个事情，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为什么不能再拖呢？因为现在马上这个老虎要吃掉他两个孩子的，像这样的情况很悲惨的时候，还有一个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就像后面所讲的一样，这个老虎很饿了嘛，就连嘴巴都张不开了，如果连嘴巴都张不开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没办法吃掉自己的儿子， 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也可能是有饿死，如果老母护一饿死，那么两个小狗绝对跟着就死掉，所以像这样的时间也是非常紧迫的时候，这个时候小王子心中的这个作意啊，这个方面一下子就是平时的这些作意全部显得出来，所以在紧急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内心当中能够想到什么，实际上这个就是平时串起的最多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念头就逃跑，或有的时候遇到很危险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啊躲避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想的多的，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这个生命很执着。如果平时考虑众生的啊，考虑众生利益，平时修法也好，或者说是思考众生的利益，思考的多，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会想怎么样利益他们啊，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我的身体去给他布施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也是表现了这样一种平时的修行到底是怎么样。小王子就这样想的，就是说是这个无始轮回当中抛弃了无数次的身体，这样一种作意完全是在因果正见啊。如果有因果正见就会这样想，没有因果正见就这样想。所以说呢，就是抛弃身体的时候就白白丧失了生命的。那么有些是贪心，有的是嗔心，有的是愚痴，没有一次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公案来思考的啊，就是说是真正从佛陀啊就是布施身体。有些地方讲啊，有些这个讲佛陀布施身体的公案或者他的经历的时候，整个南瞻部洲每一寸土地上面都是佛陀曾经布施过身体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边缘或者怎么怎么样，佛陀可能没来过吧。但实际上呢，从很多地方讲，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是佛陀曾经布施的身体，就可以知道佛陀到底布施过多少次身体，为了成佛到底经受过怎样的苦行。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无始以来没有做个有意义的事情呢，是从这个公案当中或者当时这样出现的时候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没有做过什么样一种功德。那实际上从生生世很多生世观察的时候呢，每一次都在利有情。今天有幸碰到福田，福田呢意思这个地方福田的意思就是说是能够让升起功德升起福德的这样一种对境，称之为福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称福田的时候，主要是三宝啊、上师啊，还有就是父母啊，这方面称为福田。那么如果说那个平时定义这个母虎就属于悲田啊，就属于悲田之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但是此处案例福田呢，也可以这样理解，就能够产生福德的升起福德的这样对境。然后既然有了这样福田呢，这个身体为什么不能舍弃呢？像这样已经通过短短的思考就打定主意了。打定主意又从两兄长向前走，没走多远对他们说，两位兄长且先走一步，我有点个人的事要办，随后就来。这样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些就说明啊这个罗刹朵这个非常有智慧。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有这个菩提心，一方面有智慧。如果就打定主意之后马上去问虎的话，这个估计的事情做不成。为什么？两个兄长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小弟就这样被老虎吃掉。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考虑完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事情要承办必须还是有一点方便。所以说呢，就说是假装和两个兄长再继续往前走，好像是这个事情确实没办法办一样。但是走了一会儿呢，就说我有点事情要办你们先走吧，你们。说完这话，他赶紧从原路跑回老虎所在的地点，把自己的身体卧放到卧虎面前，而卧虎却虚弱的不能张嘴进食。这时太子便取来锋利的树枝刺破身体，露出鲜血，卧虎舔了以后口才能张开，随即赐太子吃上一顿。那么像这样的话说完之后，马上就很非常快的速度就从原路跑回老虎的地方所在地方，然后呢就没有做什么其他的思考，没有什么事先想过的问题，直接就把自己的身体放在老虎脸上让他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老虎呢是非常虚弱了，已经没办法张口进食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为了让他能够把嘴张开，马上就去找了非常锋利的树枝，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刺出这个伤口，把这个鲜血流出来。然后老虎舔了鲜血之后呢，有了稍微一点力气稍微有点力气之后呢，就把嘴张开才可以能够吃太子身上的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大菩萨的意乐是非常亲近，而且这样一种苦行有时候我们也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呢就是做了就是这样做到了。那么做到了就是也是通过很多很多事的熏习，很多很多事的串习，我们就不能够看就是说这个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一下子否决了否定了就不对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太子以前呢，他就说是也是曾经熏习过很多次学习很多次之后呢，习惯成自然，所以最后就可能做得到。那么现在我们如果从学习这个论点开始，慢慢开始培养这方面的习气，慢慢开始培养布施的这样一种意乐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一个心力，如果你的心力够强大的话，那这个事情没有困难。 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力很弱的话，想都不敢想啊，确实这个事情在我身上绝对是做不到的，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给这些动物啊，像给这些旁生能够布置身体呢，啊，是通过这个培养强大的心力产生的娱乐之后呢，慢慢慢慢就可以做得到。我们也不要想啊，这些方面都是圣旨啊，他们能够做反正不痛，像这样的话也不能这样想，这样想的话就没有办法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啊，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就是先贤呢，对于这个先生学习的这种议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有的时候不必要的东西呢就不要分析了。这方面主要是菩萨他的这个心，他的意乐到底怎么样。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修行者来讲，那么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主要以前呢，上次他人家在写这个放生功德文的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颂词非常感人。主要就是说呢，我们应该想一想，自身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无数次的布施自己的身体，为了利益有情，无数布施你。我等弟子应诚心啊，应该以什么样的行为做追随呢？那么作为这个佛的弟子来讲，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应该以怎么样一种行为来追随世尊。当然在上次这个论坛上主要是号召放生的，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话就通过愚痴伤害很多很多众生，不但没有真正的学到佛法啊，学到佛陀的这个正解，而且伤害众生。那么佛陀呢，不但不伤害众生，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的给众生做布施，来利益众生。所以说我们要做，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像世尊一样一下把自己的身体做布施了，但是呢也应该救护众生，最起码的也必须要内心当中彻底断除伤害众生的意乐，不能够杀生，然后呢就放生啊，就是说是这个严格究竟来讲都不能够食用众生的肉。像这样的话也是在很多大乘地方讲比较断肉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也是间接的伤害众生的生命。从很多方面的思考的时候呢，确实呢，我们观察的是，作为佛弟子，我们平时标榜我们是佛陀弟子，而且我们说是大乘的弟子等等，但是看一看佛以前啊，作为菩萨的时候，他的意乐的想法，再看一看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啊，确实太惭愧了。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惭愧，没办法真正的有一个，甚至于我们都没有勇气说我们是佛弟子。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发现内心当中的问题之后呢，还是应该努力的来调整自己的心，做得到做不到是一回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发不发愿，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发愿，发愿之后呢，从自己的行为上面慢慢慢慢去改正，从自己的意乐慢慢慢慢去这个追随慢慢和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因地的发心行为靠近，这个时候是一种上进心，否则连上进心都就不存在了。两位兄长等了好久也不见他回来，便根据他刚才的迹象推测，再想到他平日的善心，断定一定是跑回去以身喂恶虎了。两人追到岸边，只见摩诃萨埵死在老虎面前，虎已经将他吃掉，血肉满地。那么这个两位兄等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见到他回来，只能说一点点的事情马上回来了，但是呢就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那么就他就想从这个他的这个三弟啊，从小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慈悲，对众生很慈悲，而且呢刚才这个所说的话一些表情啊，像这样的话就肯定是准备以自己的身体去帮助这个三个虎，就像这样。所以他马上追到岸边，这个岸边的意思呢，就是在其他的一些专辑当中讲好像是一个悬崖啊，一个悬崖。那么就是说这个老虎他们的虎窝呢是在这个悬崖下面，那就是在一种坡的下面，他们是在这个这个岸边呢，就是在这个山崖上面，那就是这样一种描绘。所以此时的岸边呢，我们理解成这个山崖的这样一种这个旁边，直接就看到了摩诃萨埵已经死了，然后老虎呢把他这个吃掉啊，满地都是血肉。二人见此情景，扑倒在地气绝而昏了过去，经过很长很久才苏醒过来。醒后又呼气不止，悲痛气绝，失去活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是不能看到的。尤其是呢，就是他们这个非常疼爱的这个弟弟，所以说看到已经死去之后就说是这个非常的痛苦，失去活来的。然后在睡梦中见到三只鸽子三只鸽子一起在林野间戏耍，突然被老鹰将最小的捉住吃掉了。醒来后非常害怕，向国王说道。我听言语说，鸽子象征子孙，现在梦见失去小鸽子，我最疼爱的孩子一定有不祥之事，立即派人四处寻觅。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来讲的话，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母子之间父子之间一方面呢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吧，所以说呢如果出现了个事情 很多时候都会有感应的，那都会有感应，或者就是说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突然就是说是有一点痒痛啊，或者就是说是梦到做一些噩梦啊，或者突然打坏什么东西啊，都会有这样表现。所以说他这个母亲啊，他也在睡梦的时候梦到三只鸽子在玩耍的时候呢，最小的这个被老鹰吃了。他醒来之后呢就非常害怕，就对国王讲啊，言语他们说鸽子相敬子孙的，现在呢就最小的鸽子失去了，肯定是最疼爱的这个就是说是三太子出了是个不祥之事了，然后就派人四处寻觅。过了不久，两个儿子已经回来，父母问到我们最疼爱的幼子现在哪里，两个孩子哽咽着说不出话，过了好久才出声道他被老虎吃掉了。父母听到这个噩耗顿时跌倒于地，昏死过去，失去知觉，很久才苏醒过来。那么过了不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说是那个儿子回来了，但是呢三儿子不在，父母就问呢，就最疼爱的小孩子，就幼子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兄长非常非常痛苦，说不出话来，过了很长时间才说已经这个被老虎吃了，就这样讲。那父母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悲痛。大王马上和二儿、夫人、宫女等奔至小儿死难的地方。这时恶虎已将生肉吃光，只剩下骸骨散乱于地。母亲捧着他的头，父亲抓着他的手，号哭昏厥，死去活来。如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大王和这个两个儿子还有其他人马上跑到这个就说是这个小儿子死在的地方，这个时候只看到了一些剩下的一些这个骸骨，他的肉啊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母亲呢只是抓住他的战友头，父亲抓住手呢也是在的就说是这个哭昏过去，经过了很长时间就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介绍摩诃萨埵他后面的事情。摩诃萨埵命终之后转身在兜率天，他暗自想到，我因什么善行感受这种报应呢？于是用天眼洞察世间，周遍观察五道，看见自己前世是还任在山间，父母悲伤怀念，痛苦不已。他担心父母因迷惑无知而过度哀哭，可能会丧失生命自蠢，我现在应当前去开劝他们。然后摩诃萨埵命中之后他被老虎吃，命中就是命中之后呢，转身在兜率天，因为这些天界都是化身非常快，所以他的这个中医生的神识也很快的，而且转身也很快。一般来讲的话，天人转身之后呢，做三观察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是说有什么善行以前是在哪个地方，然后呢通过什么善行转到这个地方，然后通过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了，通过自己身体去布施老虎布施了这个母虎的缘故所通过这个善行，跟通过这个善行转身在兜率天当中。这些大菩萨虽然不想通过这些善行转身在这些天界当中，但是呢这个方面是一种缘起就是说他的总的功德他总的功德是成就佛道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成就佛道之前，这方面的这个善根仍然会在善趣当中再再的投身，再再的享受安乐所以他就看到自己以前的前世的事还在山间，这个父母还在不停的这个悲伤，没办法自制的，所以他担心父母因迷惑无知过度哀求，当然他自己对这个前世后世这个事情很清楚，那他一方面升天成了天人呢，一方面看到了以前是怎么样的因缘，就是说去世的，现在的父母在怎么样。对这个就是说两次的事情可能清楚，但是呢这个父母就是还不知道这样一种事情，或者说他已经升到天界了，还在为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儿子的死亡呢还在哀哭所以说他担心这样下去可能会父母都会丧失生命的，所以说就想应该去开解他们。于是就从天而降，停在上空中，以种种话语劝解父母。父母仰头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哪位神仙？天人随即答道，我就是摩诃萨埵王子，我因为舍身救厄苦已经升兜率天了。然后从天而降，住在半空中的时候，通过很多话语来劝解父母。那么父母仰头就是看到之后呢，就问你到底是哪一位呢，他就说呢，我就是你们的摩诃萨埵王子，因为舍身救苦做了极大的善根，所以现在已经生在了天界，转生在了这个兜率天。大王应当知晓存在的法归于空无，出生必有终结， 作恶堕入地狱，行善之于天界，生与死都是自然规律。如今何必沉溺于忧愁烦恼之海中而不觉悟行修众善呢？然后呢，这个他就给他，就是说他这个父亲啊，就开始开导，就是说是只要存在的东西，最终都会变成空无的，有为法的特征，有为法的特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没一个可靠。即便是今天不以生是苦的话，总有一天都会死去的。所以说出生必定有死啊，显现了必定有终结一天。而且呢，就是从因果律来讲，作恶多恶去，然后呢行善生天界。然后现在呢，我因为行善升到天界了，没什么可悲伤的啊，没什么可悲的。就是说是真正了知了因果律的人啊，和不了知因果律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说开导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堕了恶趣了，当然应该悲伤了，因为他必定在做恶趣受苦。但现在已经升天界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没什么可悲伤的。而且呢，生死都是自然规律，凡夫人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就是说离开这样一种自然规律。现在呢，就不需要就一味的沉溺于这样一种忧愁烦恼之海，应该从这个当中醒悟过来，应该就是说觉悟因果的道理，开始行修众善。像这样的话，也是对于这个父母开始开导。父母达到你修大慈心，怜爱一切生命，舍弃我们而选择牺牲，可我们却因想念你而昏厥心碎，痛苦无比，你怎么能这样来修大慈大悲呢？父母就说你大悲心大慈心怜爱一切，所以说来自于就是说是把自己的身体去就是说是去这个救一个恶苦，把我们呢就是这么亲近的人舍弃了。就是说对父母的想法来讲呢，这个劳苦和我们无关的，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和你很亲近的人，我们是你的家人，我们是你的父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就是说为了帮助一个和自己没关系的，或者至于这些动物而把我们舍弃了，这个是一个，那这个难道是你的这个大悲心吗？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倒是选择了牺牲了，但是呢，你们想没想到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啊，就非常非常痛苦，痛苦无比的。所以说你怎么能够这样来修大慈大悲呢？所以如果不了知菩萨的心态，不了知菩萨道的这个精华或者不知道它的含义的话，老是觉得大慈大悲首先要利益父母，首先要利益这个身边的人，如果连身边的人利益不了的话，这个不应该是大慈大悲。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也是实际上是牵扯到有些修道的问题啊。修道问题呢，就是有些修行者修行者为了修道离家出走，舍弃了父母双亲，然后去修道。就很多人也想不通你修道是干什么利益众生，我们不是众生吗？现在为什么就把我们舍弃了，让我们非常悲惨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好像觉得有矛盾一样，但是呢佛陀还有很大的早就已经开示过这个方面有一种这个近因和远因的问题。当然从这个就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舍弃了父母让父母的伤心失望痛苦，这个方面好像也是在世间的角度来讲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呢这样修道的问题必定是就是说对治他生生世世都有利的事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双全的时候，只有做一种割舍只有做一种取舍，就没办法。如果就是说我们不想通这个道理如果不想通这个道理，如果是按照世间人的想法就是说是你出家了，我们这些人这些亲属就没办法活下去，或者就是没办法修行。如果就是随顺了这个想法会怎么样呢？以前我不是学过这个这个什么那个孙子忘了名字，他也是想出家的时候呢想出家的时候，他这个父母还有这些儿子像这样的话也是劝他嘛最后这个小儿子七岁的小孩抱着他的腿就说你不要出家，如果出来吓到我杀死，他就这样要挟他的。那么就是他心肠一软了之后呢，随顺他了，随顺他之后是怎么样，他最后成就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91劫就是说沉沦在轮回当中91个大劫。所以他就说如果当时我出家修道，那时候就能成就，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随顺的这个这些之间这些这个亲属91劫，而且他的儿子还在流转，他不是说进城的时候可能一只鸟飞过去呢就是说是，这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儿子现在还在流转91劫当中还没解脱的，所以他现在的话就是有这样。如果说随顺的话，随顺对大家有利益，长久有利益那也可以，但实际上有很多事例说明实际上随顺这些世间的想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长久利益的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不得不做一些这样一种割舍就是说是这样的。所以菩萨修大悲心大慈大悲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然这个父母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此时天人又用种种善妙词句答谢父母，父母于是略微有些醒悟， 便做成七宝盒子，将骨骸装到里面，埋葬之后在上面立塔，天人这才离去，国王和眷属也返回王宫。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人呢就摩罗沙朵呢也通过很多很多善妙的词句来就是说答谢父母啊，就是说答谢父母啊，有些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开导，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道歉的这种这个含义在里面的。所以说讲了很多，开讲了很多道理之后呢啊，这个时候稍微有点醒悟了，然后呢就是觉得再这样伤心下去没有用，就开始做善后啊，就把首先呢打造这个七宝珍宝的盒子，把这个剩下来的老虎没有吃完的这些骨头像这样的装在这个七宝盒子里面，埋葬之后呢在上面立了这个七个塔，然后这个离去的，那么这个塔现在还有，那这个塔应该是在尼泊尔，就是尼泊尔，就是到以前在朝印度的时候是也是续故，续在这个当中，据说现在是在一个森林当中，可能就不是在一个什么旅游胜地，就是据说是在一个森林当中啊，就是说走很长时间走得到，这个塔现在还有，也是现在很著名的一个佛塔，就很多人去朝拜印度的话，都必肯定要选择去朝拜这个摩诃萨埵以前以身饲虎的这样一种塔，价值也非常大。据说在旁边还有给老虎这些修的窝子，这像个什么纪念吧，要不然的话给老虎修窝这个什么意思搞不清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尼泊尔现在还有，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塔呀，也是大家现在朝拜的地方，所以以后如果要去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必须要去朝拜，因为这些剩下来的这些地方已经不多了啊，有些可以去，有些去不了。比如说在根本去过大师的他的这个传记《印度游记》当中，就讲到以前菩萨了为了半祭舍身的这个地方，现在是在估计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那一带，他说这个是根本没办法去的。以前的话是这个地方是空行啊，以空行的用石头砸这些过路人，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些人用枪打这些朝圣人，当时是这样，三十年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是根本没办法去朝拜。但是那个地方还有很大一块岩石下面啊，红色岩石下面啊，据说那个就是以前菩萨为了半祭舍身啊，就是舍弃自己的生命的地方，有些去不了，但有些呢可以去的，像地方可以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但这里面呢有一些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啊，没办法就是说从我们的分辨念来这个想通的。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这个菩萨应祭的时候，他以身饲虎，这个塔现在还在。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不太好理解，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现在还会存在呢？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这个真正去理解。一方面我们讲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世间呢，成住坏空世间八这个这个八四个大劫，其中注劫注劫呢只有二十中劫，注劫二十中劫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从第一个中劫来看的时候，它是从无量岁到八万四千岁，然后再到十岁，然后再上去这个就是一反。然后后面的中间的十八个中劫的话，就是说是从就是说八万岁到十岁就算一次，十岁到就是说是八万四千岁又算一次，中间有十八反，然后最后一次呢就是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方面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再怎么长的话，有的时候看菩萨尤其是这个经典佛陀在讲这个之前呢，阿僧祇劫就是说过去阿僧祇劫，这个过去阿僧祇劫这个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非常长的时间时间很长。当然有的时候是加持佛的这些塔子这一方面可以用，这毕竟还是算是一个从两万岁降到八人数百岁的时候，这个是可以。但有的时候菩萨在两万岁的时候是象征的，在这个以前的这个当中八万岁的时候象征的，但这个是或者就是在这个当中的吧，或者就是像阿僧祇劫之前的话，那么这个注解，现在我们的注解不知道还是有吗还是没有这个有稍微一点疑惑的地方。但是疑惑的话我们只是说按照我们的分辨性来讲一点不好想通而已。那今天呢我们就说是其实问题是大家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的佛塔还存在或者说已经阿僧祇劫之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这个还存在呢？那如果是迦叶佛时代的这个好理解，这个还不到这个无量劫，还不到这个阿僧祇劫但是呢这个是阿僧祇，但是是不是这个阿僧祇它是一种这个数字，不一定是真正的一种意义上的阿僧祇呢，还是说这个里面有什么样一种意义就可以去思考吧，算是一种打开思路一种方法。我们不能怀疑说这个地方肯定是前后矛盾的首先这个问题是要必须要打破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那么佛经当中讲这个意思像这样到底从哪个方面可以去考虑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有时候佛经是有点不太好理解的，按照我们三分的分辨性来讲不太好理解， 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算是一个思考题，先下去呢思考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理解它。实际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一方面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有可能自己产生这样的怀疑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打破这个疑惑呢，我们要这样想。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想放过去也可以，那么如果以后别人看到这个问题问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去解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仍然还是一种疑惑。所以说不管自己想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有哪些大德我们去问一下啊，直接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到底这个是怎么样去观察，像这样的话去这个问一下也可以。反正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要看发现里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呢要解决，要升起疑惑啊，升起疑惑，然后把这个疑惑打消，疑惑打消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疑惑处。但是呢在佛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这个问题啊，很多类似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考虑，怎么样去打开我们的内心当中对佛法方面的这种智慧啊，这个仍然是一个有必要学法的时候呢必须还是要经过的一个事情。佛告诉阿难，当时的摩诃罗刹那大王并非别人，这个是我现在的父王月图坦，月图坦就是庆赞，当时的王后就是我现在的父亲摩诃母亲摩诃摩耶啊，摩耶夫人，当时的大太子摩诃富兰林啊，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第二太子摩诃提婆，就是现在的婆修弥多罗，婆修弥多罗这个不太清楚，就是当时是哪一位哪一位，就在佛身边哪一位，有的是婆修弥多罗呢，他翻译成室友，室友，但是有这个室友是不是那个室友，应该不是，因为那个室友认识他是在佛涅槃四百年之后出世的，应该不是室友认识，那但是这个到底是哪位菩萨搞不太清楚。佛修密多有一个佛修密多女，但是那个是华严经当中的一个善财童子的上师吧，一个妓女，但应该也不是这个，但是到底是谁是不太清楚。当时的小太子摩诃萨埵也不是别人，就是我自身了。当时的摩诃就是现在这个母亲，当时的两个护斋就是如今他这两个儿子，我在很久以前就救济过他们处于危难极难危困的生命时期得到保全，现在我成就佛果，同样解救他们于危难之中，并使其永远摆脱生死大苦。然后就介绍了这些当时的这些人呢，这些父亲母亲啊等等这些方面，是现在的谁谁谁一个一个对照的，所以都是有因缘的。佛陀在这个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一方面是自己修行，一方面是和很多众生接下了解脱的因缘，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样一个大乘法人，就是说展开轰轰烈烈救度众生的事业。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主人公啊，当时这个主角呢就是讲的母虎和两个虎仔，就是在这个母虎呢就是现在的老母亲就是说这两个虎仔呢现在两个儿子，以前呢也是我曾经救过他们让他保全，现在呢我成佛之后仍然把他们救于危难中。当然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他们和菩萨结下了很深的因缘虽然这个公案当中没有提到大菩萨跟他发愿，但是作为一个大菩萨肯定是发了这个善愿的，以后成佛之后要利益他们肯定是发了愿的。当时阿难和在场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第二个公案是没讲完的。